我们今天来学习中信出版社基点系列的第五本书《合伙人》。之前的四本书呢，大家都还有印象哈，《从零到一》、《联盟》、《创业维艰》和《支付战争》。这本书是讲如何招聘。那在招聘这件事情上呢，其实很多人是吃过很多亏的。比如说，我就是一个在招聘的时候比较随意的人，所以有时候经常会发现，短期的谈了几句话，觉得不错，就把人招到公司里边来，后来发现特别的别扭哈，请神容易送神难，所以很多事儿不是怎么做，也不是这个如何去做的问题，而是谁来做的问题哈。那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大家在这方面都会容易吃亏呢？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学过怎么样去招聘，对吧？招聘实际上是一个特别专业的技能。那在这方面不是我的专长，所以我今天请到了一位专家，是一位非常资深的人力资源方面的专家，梁伟龙先生。梁伟龙先生呢，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个大公司里边工作，他首先在壳牌石油，然后去了 IBM, 然后去了弘毅投资，从人力资源的专员一直做到人力资源的高级经理，做到人力资源的总监，现在他自己也创业做人力资源的副总裁。所以他毕业这十几年来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天天看人、挑人、招人啊、考评人，所以在这方面他一定比我资深很多哈。我们接下来就有请梁伟龙先生为我们来介绍一下《合伙人》这本书，好吗？来，
大家好，今天很高兴来到樊登读书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书、分享知识。我是梁伟龙，之前呢一直在从事人力资源方面的工作。那么今天呢，我来给大家介绍这本书就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叫做《合伙人：如何发掘高潜力人才》。我这里稍微说明一下啊，这本书呢并不是讲合伙人制啊，因为这是一个很专门的话题。那也不是讲创业，它其实讲的问题很简单，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去用人、选人、识别人以及如何培养人。那么谈到选人啊，大家可能平时在工当中会碰到很多的困惑。比如说，为什么选人，尤其是选对人，是一件非常重要，但是又特别困难的事情呢？我们在选人的时候，尤其是想要选一些高潜能的人，这些人有什么特征呢？包括我们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应该按照什么的流程来选呢？啊，等等这些问题。我相信大家所关心的这些问题，都能在这本书当中找到答案。这本书的作者呢，是来自阿根廷的费罗迪先生。费罗迪先生，我相信他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有资格回答这些问题的人之一了啊。他本身呢是来自全球领先的高管寻访公司易康先达的资深顾问，也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高端猎头啊。他本人在高管寻访、在人才招聘这个领域呢，已经有超过28年的经验。他所面试过的人才可以说是成千上万啊，所以他在这本书当中呢，用到了很多他自己亲自的一些经历，他从这些经历当中提炼出来的一些知识、一些观点，包括他们公司的一些理论研究成果。那么我相信这些内容会很好的解答大家的这些困惑和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本书里面到底有什么精彩内容。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这本书的书名啊，它的中文名字叫做《合伙人：如何发掘高潜力人才》，它的英文名字就比较有意思了，英文名呢叫做 It's not the how or the what, but the who。 翻译成中文呢就是不是怎么做，也不是做什么，而是谁来做。我们把它说的再简单一点，就是成事在人啊。所以呢，其实这本书的英文书名讲的是三个词 how, what 和 who 啊。那么作者他说他这本书的书名呢是受到了这个贝索斯，也就是亚马逊的创始人兼 CEO, 受到了贝索斯的一个启发。那么贝索斯呢，在2007年他曾经接受哈佛商业评论的采访，采访当记者问他是如何成功的从一名创业人员变到了管理者，再变成了一个企业的决策者，他怎么完成这个转变的时候，他说呢，当你创业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只是个人的问题，你不仅要谋划做什么，而且要付诸行动。当公司的规模扩大的时候，大多数时候是在琢磨做什么，而不是怎么做。最终，当公司规模到了一定程度，你这时候考虑的是谁来做，而不是做什么。所以这个转变的过程可以从看作呢，是从怎么做，到做什么，再到谁来做。这是他的一个接受采访时的回答。那么贝佐斯呢，他在写给 亚马逊股东的公开信当中也曾经反复强调，亚马逊公司会致力于招聘和培养最优秀的人才，这样才能带来公司最大的成功。他曾经说过我印象特别深的一句话，他说，我宁愿面试50个人但一个都不雇佣，也不愿去雇佣一个错的人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点上，这些顶尖的企业家他们对于选择谁来做是非常重视的。其实呢，这个可以和我们大家自己的经历结合起来啊。当你在一个企业里一开始的时候呢，你是一个初级员工，那因为你的工作呢是由上级安排的，所以你考虑更多呢就是如何把这件事情做好做对，是吧？所以这个时候你考虑更多的是 how 的问题，怎么做。那么接下来当你成为一个企业里面的中层管理者，成为一个经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做什么不做什么，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你就要开始考虑事情的轻重缓急。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考虑更多的是 what 的问题，做什么。那么再后来你成为了一个企业的高管，或者成为一个企业家，那么这个时候你考虑的问题就已经不再是怎么做和做什么的问题了，而是要考虑谁来做，安排什么样的人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你考虑的就是 who 的问题啊。所以呢，我记得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每一个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就是这个企业的人才的首席人才官啊。所以这个也是包括也是杰克韦尔奇也是这样的认为，他自己说呢，他大概在通用电气的这个工作生涯当中，他大概有超过一半以上的时间都是在寻找优秀的人才。但是同样一件事情，如果让一个明星员工和一个普通员工去做，那么会带来什么样的差别呢？那么作者呢也举到了很多的例子啊，这些数据我们看一看啊，真的是不比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他举了一些研究数据告诉我们说，明星员工和普通员工的差别到底有多大。那么我们先来听听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啊，也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乔帮主，他怎么说。乔布斯呢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个最顶级的人才和其他人之间的差距有多大。他自己说，优秀的软件人才和一般的软件人才之间的差距呢大概是50倍以上。所以在我所做的任何事情上，寻求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都是一件最值得去做的事情。另外呢，作者在书里面举到了一些研究成果，其中呢90年代的一项研究成果是特别让人震惊的。这里面讲呢，对于从事一些简单工作，比如说制造业，比如说操作流水线啊，这个是在工厂当中是非常普遍的一项工作，对于这种工作的人来讲呢，一个明星员工的生产力比一个普通员工大概高 40%。 40% 听起来好像还不算很高啊，别着急，再往下看。他还提到，但是这种差距呢随着工作复杂度会呈指数增长啊。比如说一个顶级的保险推销员的业绩会比一个一般的推销员要高 2.5 倍，还有一个出色的软件工程师或者是一个咨询顾问的业绩会比一个一般的工程师或者一般的咨询顾问大概要高出12倍。12倍啊，这已经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了，对吗？那么我们看看最新的，在2013年呢，哈佛商业评论上有一篇文章叫做明星员工打造明星团队，也给出了一些最新的研究数据。我们看一看啊，比如说苹果公司最优秀的软件工程师的绩效是其他科技公司普通工程师的9倍。第二个例子啊，一家著名百货公司当中最佳销售员的业绩是其他百货公司当中普通销售员的8倍。最后这个例子更加触目惊心啊，一流的医院当中最好的器官移植医生的手术成功率是普通医生的6倍。因为涉及到生命，这已经不是可以用数字来衡量的问题了。如果手术成功率可以意味着一个病人的生或者死，这个差距我想已经远远超出任何金钱或者数字可以去比较的范围。所以通过这些研究数据可以看到，无论是在企业里还是在一些像医院啊、学校这样的一些机构当中，明星员工和普通员工的差距之大都是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所以呢，作者在书中呢有一个结论，他说严格挑选人才是一项 必须要去做不得不做的事情。寻求优秀人才会是一个企业最明智的一项投资啊，在高度竞争的时代，如果你不能留住顶级员工，那么你的公司在竞争当中将会非常困难。相反的话，如果你花非常多的时间去发现、选用和培养那些顶级人才，你的公司就能够在激烈竞争当中脱颖而出啊，能够拔得头筹。那么这个是西方，他在书中举的一些西方的例子啊。我能想到的例子呢，是比如说大家可能都知道，雷军先生呢在创办小米公司的时候，他曾经花了很大的力气去寻找这个创业当中所需要的各种人才。我记得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个例子，他当初为了找一个硬件工程师，因为他刚开始他其实不太懂手机行业，他呢就是拉了一个 Excel 表啊，密密麻麻大概有上百人吧，他就一个一个的去打电话，其中呢为了去说服其中一个工程师加入小米，他大概打了90多个电话啊，这个已经很花时间了啊。还有个例子呢，就为了说明有一个硬件工程师加入小米，他跟这个人连续谈了10个小时，最后这个人崩溃了啊，最后这个人说，好了雷总你也别说了，你已经把我说晕了啊，我就选择加入小米的。所以这当然是一个有点幽默的一个故事，但大家可以看到如果像乔布斯、像雷军这样优秀的企业家，他们为了寻找优秀的人才都能愿意这样去花时间和花精力，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企业的管理者也好，或者是一个企业家也好，你有什么理由不去寻找和发现那些优秀的人才呢？啊，所以这是这本书也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一定要找对人，而且一定要争取去找那些最优秀的人，因为明星员工和普通员工有那么大的差距，那么最终你会发现，寻找到优秀的人，一定是你这个企业啊能够做出的最明智的一项投资和一个决定。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明星员工和普通员工的差距，大家其实都想找到最优秀的人啊，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选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那么到底有多难呢？合伙人当中这本书呢举了一个例子啊，他举的例子呢是杰克韦尔奇，就是美国通用电气的前首席执行官。那么韦尔奇呢也是被称为全球第一 CEO 啊，这是位非常受人尊敬的企业家。那么杰克尔韦尔奇自己就说，他说做出重大的人才决策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那么他自己说，当他一开始在通用电气是一个初级经理的时候啊，他那时候的选人成功率大概是 50%， 也就是两个人当中选对一个啊。那么过了30年以后啊，杰克韦尔奇已经从一个毛头小伙子变成了通用电气的 CEO 啊。那么这个时候他说呢，他的选人的这个成功率大概是80%，也就是大概5个人当中能选对4个人，而这已经很高了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像杰克韦尔奇这个这么有名的一个企业家，他需要花30年的时间把他选人方面的成功率从 50% 提高到 80%。 换句话来讲，他需要30年的时间把这个选人的这个错误率啊，从 50% 降低到 20%。 所以呢，这个例子就可以告诉我们，选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那么作者呢在书中也讲了，影响我们做出正确的人才决策呢有3个原因，这3个原因呢分别是叫做wrong brain 啊，我们先用英文说一下 wrong brain， 然后是 wrong education， 第三个是 wrong focus， 翻译成中文呢就是3个错误啊，我们原始的大脑、落后的教育，还有就是我们错误的焦点啊，是这3个原因导致了我们做人才选择的时候呢总是会出错啊。我们分别来听一听是怎么回事啊。第一个原因，为什么说是原始的大脑？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生物学的研究告诉我们，最早的人类呢距今现在是有200万年了啊。但是我们都知道，人类这个进化的过程是很缓慢的。我们和原始人相比，其实我们的大脑结构啊并没有太大差别。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大脑和10000年前的我们的祖先相比，其实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我们相当是在用一个10000年以前的这个硬件在进行着日常生活的决策啊，在选人，再去做各种决定。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想象一下10000年前，有一天呢，我们祖先的营地突然闯进一个陌生人， 那么这些元始都吓坏了啊，闯进一个陌生人怎么办呢？那么大家第一时间要做出选择，就是要判断一下这个人和我们有什么相似之处。如果判断发现说，哎，他跟我相似，那么我就可以接受他啊。用我们现在话来讲呢，就是这个小伙伴们就可以愉快的玩耍了。如果你的判断发现他不相似，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能需要做出行动，就是跟他战斗或者逃跑啊。英文当中叫做 fight or flight， 就是打或者逃。所以呢，在原始人那个情况下，因为这种情况可能经常出现，比如说闯进一个动物或者闯进一个陌生人，那么他在这个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他必须要做出快速决定，所以他就判断人和人的相似性。那么这个特点呢，就遗传到了现在，因为我们遗传了原始祖先的大脑和基因啊，我们也喜欢在做选择的时候呢，会特别容易受到大脑当中一些无意识部分的控制。我们会根据这个人跟我们之间的相似程度、熟悉程度或者亲切程度来做出一些迅速的不假思索的判断。那么有研究就表明啊，即便是小孩，这个婴儿从他出生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喜欢那些跟他相似的人的这个脸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大量的心理学研究也好，或者是人力资源方面的研究也好呢，成年人他喜欢跟自己相似的人。这个相似呢，可以是一些很小的方面，比如说共同的国籍啊，共同的民族，共同的性别，甚至是共同的姓啊。比如说我姓梁，那我很有可能当我第一次接到一个陌生人，这个人也姓梁，哎，我可能就会跟他产生一些好感，或者产生一些偏向。那么我可能如果在面试的时候，我可能就会给他暗中的就加了一些分，这就会导致我们做出一些错误的人才决策啊。但是呢，作者也告诉我们，这种原始的本能在过去可能是适用的，因为过去可能大家都是在时空外一个很狭小的地方在生活。但是现在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对吧？我们现在世界联系很紧密，各种文化在发生交流，在交叉。那么在这样环境当中，如果你只是寻找那些相似的人，你会发现你的事情没法做大啊。而且呢，你把事业做得越大，尤其是我们现在，比如说你要做企业啊，你是中国企业，你可能要做成一个全球化的企业，你不能总是身边围绕着一群相似的人。你必须要有一些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人，他们提供一些不同的观点，而且你也需要他们去对你提出挑战。所以说呢，第一个原因，原始的大脑啊，影响了我们做出很多正确的决策。第二个原因也很简单，就是落后的教育啊。为什么这么说呢？除了硬件之外，我们的软件，也就是我们的整个这个教育系统啊，其实也有很多过时的地方。比如说作者当书中举了个例子，他曾经参加一次全球的商业论坛啊，他当时问一个问题，说在座的所有的听众，你们有多少人在学校当中接受过如何选人的培训？当时大概有4000多个听众啊，只有20个人举手，所以这个比率只有 0.5% 啊。那么作者他把这样的问题，他其实大概在曾经的30多个国家当中去问过，得到的答案差不多。也就是说，大家其实大多数的管理者或者领导者，他们都没有接受过一些专门的关于这个人才选拔方面的一些培训啊，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去用一些科学的方法去评估别人，去帮助身边的人发展他的才能啊。所以呢，其实这个落后的教育系统也是影响了我们去掌握一些科学的方法，去做出正确的人才决策。当然这个没关系，因为现在其实已经是一个自我教育的时代，我们完全通过这个成年以后啊，进入这个工作以后，自己寻找一些教育机会来帮助自己去掌握一些科学的这个人才选拔的一些方法和技巧啊。所以呢，这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落后的教育系统。第三个也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错误的焦点。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么作者也讲到了，因为过去呢，我们选人的时候呢，我们强调这个人的智商，强调这个人的经验，强调这个人过去的工作业绩。这样做因为很明显啊，因为过去的工作转换，比如说你从一个公司到另外一个公司，从一个行业到另外一个行业，因为过去的这个环境啊很相似，所以呢，一个人在过去工作当中能够成功的那种能力和经验， 它很容易移植到一个新的工作和行业当中啊。所以呢，这是过去这种方法能够奏效的原因。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变化的时代啊，变化非常多而且非常迅速。企业环境、商业环境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那么我们现在根本没有办法预测说几年以后啊，要想再成功需要什么样的能力。那么如果你现在还是把选人的时候的这个焦点呢放在这个人的经验或者业绩上面，这就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必须要把关注点从经验转移到这个人的潜力，就是这个人必须要有潜力能够去适应复杂和不确定性的环境，能够去快速的学习，能够去快速的掌握在新的环境当中成功需要具备的能力，这样他才能够在新的环境当中不断成功啊，成为一个常胜将军。所以呢，作者说我们过去犯的错误呢，是选人的时候我们关注的焦点是经验是业绩，不对，我们从今天开始要去关注一个人的能力，一个人的潜能啊，潜力才是决定一个人将来能否成功的最关键的原因之一啊。所以我觉得作者在这里面讲的三个原因呢，其实还是挺深刻的，大家可以自己想一想啊，我们的这个原始的大脑，我们的落后的教育系统啊，我们在选人的时候的一些错误的关注焦点，这个可能都是导致我们以往呢不能做出一些正确决策的原因。那么我们既然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就要用科学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去更好的去选对人，而且要选对那些有潜力的人。那么如何判断潜力呢？潜力有什么指标呢？啊，接下来呢，作者在书中举到了判断潜力的五大指标啊，这也是我认为这本书当中呢最有价值的闪光点啊。我们来看看作者他提出的这个判断潜力的指标到底是什么。那五个指标呢，分别就是正确的动机，再加上四个特质，我们分别来解释一下啊。首先，正确的动机啊，这里面正确动机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作者也讲到，包括说要有这个乐于奉献的精神和谦虚的个性，而且这种有正确动机的人呢，他不仅有上进心，就是他自己追求卓越啊，他希望在他所从事的领域当中呢有所建树，同时呢，他也有非常高远的目标啊，他愿意为超过自己利益的这种宏大目标而去奉献啊，这种人往往十分谦虚，他们会努力做到更好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讲的动机的含义。作者呢，之所以把动机放在首位，是因为他觉得动机啊，和价值观一样，它往往是先天的，后天呢很难改变的啊。那在这点上，它是一种潜意识的一种流露啊，所以他把这个正确的动机放在潜力的指标的第一个啊，这是第一个指标。那么作者也提到了四种特质，分别是什么呢？分别是叫求知欲啊。然后是洞察力、沟通力，还有就是意志力啊，四个指标，我们分别来解释一下。这个求知欲呢，就是说一个人呢要不断的去寻求新的想法、新的知识、新的经验，而且他非常善于从别人那里得到反馈啊，他会用一种非常开放的心态去学习、不断成长，所以这是一个求知欲。我觉得这个说法呢，很像咱们中国古代这个儒家经典啊，《大学》里面讲叫做。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你每天都追求比昨天又多学了一点新东西啊，所以这是第一，讲求知欲。第二个指标呢，叫做洞察力。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能不能有意识的去收集和搜集一些信息，而且他能够发现信息之间的联系，而且把这些东西关联起来，从而呢去规划一个新的方向啊，就是。他能够见人所未见啊，然后能把这些隐藏的点呢把它们联系起来，最后发现一个更宏伟的一个目标啊。那么这是关于洞察力。那么第三个叫做沟通力。什么意思呢？他是说一个人是不是善于利用逻辑和利用感性啊去进行沟通，去鼓动别人，引起别人的共鸣，而且他能够说服别人啊，并且和别人建立一种心理上的联系。而且他善于传达这种愿景啊，而且能够非常有鼓动性啊，而且他能鼓励别人呢为组织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这是讲叫沟通力。 那么最后一个指标呢，叫意志力，或者我们把它叫决心啊，它指的是一个人面对困难或者挫折的时候呢，会能够不断的为目标而努力啊，绝不气馁，咬定青山不放松。他会为了达到目标奋斗不止，而且这个人会很善于从这个挫折和失败当中恢复过来啊，这个越挫越勇这种感觉。所以这是一个叫意志力。那么为了说明这个评价潜力的五大指标啊，作者在书中呢举了一个他的一个朋友，一个阿根廷人啊，叫做阿尔戈特啊。这个人呢是1972年一次飞机事故的幸存者，也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了。但是因为我觉得呢，这个因为他举了一个西方人的例子，中国读者可能不是太熟悉这个人。我想举一个咱们比较熟悉的人啊，我们来举一下，就是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啊。我们用他的例子来说明这个潜力的这个五大指标，我们来看看说马云是不是符合这个五大指标。那在这里呢，当然马云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啊，我们当然不是要去分析他现在这个成功的样子，我们往早一点去看看，比如说他那时候刚创立阿里巴巴的时候啊，我们从一个人的早期来看看说这个人是不是具备一些潜力的指标啊。那这个时候呢，我推荐大家可能去可以看一个视频啊，名字叫做长子江大鳄。那这个视频是关于一个马云早期创业还有就是阿里巴巴的这个一个故事。这是一个美国人拍的，这个人呢也同时是阿里巴巴以前的一个副总裁啊，他曾经在阿里工作了大概将近十年啊，所以这个片子我觉得在网上都能找到啊，大家可以看一看。我是建议啊，就如果你想创业或者呢对马云的这个创业经历比较感兴趣的人呢，都可以看看，能够找到很多启发啊。那么我接下来这些分析呢也比较多会是基于这个视频当中展现的一些马云早期的时候这些情况。我们来分别这几个指标分别看一下啊，就是正确的动机，然后呢求知欲、洞察力、沟通力和意志力，我们分别来简单看看说马云的表现是怎么样子。那么首先说正确的动机，那么马云大概基本上是从94年的时候他开始创业啊，95年他在美国第一次接触互联网啊，他那个时候他自己的想法就是他觉得中国人一定要建立一个中国人自己的这个电子商务网站啊，要给全世界去介绍中国的产品、中国的文化啊、中国的商业，而且他相信呢中国人一点不比美国人差啊，可以和美国人做的一样成功，甚至是做得更好啊。所以他是为了一个很高的目标啊，并不仅仅是个人的利益，他是为了一个很高远的目标在努力，所以他有一个正确的动机啊。所以这点上我觉得毫无疑问他在动机的这方面是一个非常有潜力而且目标很高远的人啊。那么接下来洞察力，我们刚才也说了啊，马云是95年第一次在美国接触了互联网，在那个时候他就很敏锐地意识到说互联网这个东西不得了啊，这个东西可以改变世界啊。那么他发现说这个东西挺好玩的，人们可以在网上做生意，可以买东西卖东西，这个不得了，这个可能会改变整个的这个商业模式。所以他回国以后呢就创办了一个叫中国黄页这么一个网站啊，就上面去介绍一些中国企业的信息啊，给这个全世界的买家。那么这也算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这个网络公司之一啊。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讲洞察力对吗，就是讲一个人能够很敏锐地发现信息，而且能够发现信息当中那些隐藏的东西。那我觉得马云也做到了啊，他一接触互联网他就能意识到说这个东西是一个革命性的一种工具或者是一种思维啊，一种平台能够改变整个商业世界的模式啊。所以我觉得洞察力来讲没有问题啊。他95年创立了中国黄页，然后经过一段时间摸索之后99年创立了阿里巴巴啊，所以他那个时候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电子商务啊，互联网的重要性和他们的威力啊，所以这是讲洞察力，我觉得没有问题。马云在洞察力方面，也真的是一个很有潜力的人啊。那么接下来看看沟通力，这个我觉得就更简单了，因为大家可能看过很多马云的演讲的视频，他的这个沟通能力和演讲能力是非常厉害的啊。当然，大家如果去看一下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扬子江大鳄这个视频啊，你可以看到马云在99年。当时他和17个这个小伙伴创立了阿里巴巴啊，号称18罗汉啊。他那个时候在自己家里啊，是一个很简陋的环境， 你看他那时候这个给他这些创业的伙伴们去讲量阿里巴巴的梦想是什么啊？从那个时候，大概99年，你就可以看到那时候马云大概是30多岁啊，35岁的样子。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人的沟通力啊，不是说这个人口才有多好，而是说他能够用他的这种目标和愿景去打动别人啊，能够激发起别人的积极性啊，是非常有鼓动性和煽动力的一段这个演讲和沟通。所以呢，他的沟通力其实也是非常厉害的啊。那么最后一个意志力，意志力呢，这个大家可以去看这个视频，包括可以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资料。其实马云一开始创业他并不是那么顺利，他经历过很多的坎坷。他一开始做一个翻译社，对吧，后来没做成，然后做中国黄页，后来做的也是碰到很多挫折和困难，包括99年做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成立之后大概在00年、01年的时候又碰到了一个互联网泡沫破裂啊，阿里巴巴也碰到很多困难，当时差点就死了啊。所以呢，其实他这个过程当中也碰到了很多的困难和挑战。他说过一句话，大家可能印象都很深刻，他说什么呢？马云说，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但大多数人都死在明天晚上，看不到后天的太阳。所以说其实一个创业者啊，会面临到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挑战，但是你只要有很强的意志力啊，不屈不挠，最终把这些困难挑战克服之后呢，你才能看到后天的太阳。所以我觉得其实马云的整个这创业的经历，非常曲折的创业经历，我们也能看到他本人包括这阿里巴巴这个团队啊，这种意志力，这种决心，在他整个成功过程当中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啊。所以我举马云这个例子，就是通过他来向大家说明一下，说这个我们讲的五大指标啊，正确的动机啊，求知欲，洞察力，沟通力，意志力是什么意思。所以我想马云这个例子呢，已经可以帮助我们很明确的能够大家可以去了解到这五大指标的含义啊。说完马云，其实大家也可以想想自己身边的人啊，你们熟悉的一些朋友啊，或者说你的一些同事啊，上级下级，其实那些成功的人可能在早期的时候在这几个方面也是或多或少有这种特征啊，他们有了这种潜力的特征，他们才能够通过不断的努力然后取得自己的成功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可以给大家很多的思考。那么接下来大家可能会很好奇，就是我们怎么样在具体的面试过程当中去评估人的那个潜力呢？我们总不能直接问说，哎，你有没有好奇心，你有没有求知欲，或者是你有没有沟通力，对吧？你肯定不能这样直接去问。那么我的经验呢是这样，首先第一呢，就是我们要通过之前要去通过对这个人的简历的挖掘啊，你要了解他的这个生活和职业背景啊，从这当中你要挖掘出很多一些信息来作为你设计问题的前提啊。所以第一步要很好的去研究这个人的简历啊，从中挖掘出一些问题。另外呢，就是针对每一个问题啊，针对每一个这个指标，你应该问一些具体的问题，让他举例子。比如说你想看这个人的动机，对吧？那么你可以说，哎，你比如说你从事某项工作啊，你的愿望是什么？你的职业目标是什么？你希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啊？这样一些问题呢，能够帮助我们去判断一个人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的动机啊。那再比如说举例子，比如说我们想判断一个人的求知欲啊，你当然不能直接问说，哎，你这人是有没有求知欲啊？这样就太直接太傻了。我们可以问这样的问题，说，你平时会通过什么方式来去学习？啊，你平时会通过什么方式来有意识的去提高自己的某一方面的能力？啊，我们通过这些，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去了解说，比如有人会讲他可能通过阅读，通过去跟别人沟通，啊，或者通过去这个工作当中的实践，啊，他会去总结。那么通过这些问题和他的回答，我们也能够帮助我们去判断这个人的求知欲到底强不强啊，然后他学习能力到底强不强。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讲洞察力，我们想判断一个人到底有没有洞察力啊，我们可以问说，比如他举了工作当中的一些例子啊，我们可以问到说，哎，做这件事情或者解决这个问题，你有没有通过分析信息发现一些别人没有看到的地方啊，有没有发现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角度啊，这样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判断这个人他有没有这个能力能够把一些零散的信息啊，能够整合起来，他能够发现这个 零散信息当中的线索啊，要把它们关联起来。那么比如说我们想判断一个人的沟通能力，你不能直接去问说，哎，你这个人沟通能力是不是很强啊？这样也太直接了。我们也可以问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哎，能不能给我举个例子？你曾经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就是你需要去说服别人接受你的一个观点？或者问这样的问题啊，当你和同事或者和上级发生工作上发生争执的时候啊，那么往往是你说服别人还是别人说服你啊？为什么啊？就让他多举一些他通过沟通啊，通过这个一些说服去说服别人的例子啊，包括你可以问这样的问题说，哎，你曾经有没有过这样的例子，就是你需要去让团队去凝围绕同一个目标做事情啊，然后你需要去说服让团队去接受你的某一个想法啊。那么这样的一些问题呢，都能帮助我们判断一个人的沟通能力啊，这种说服影响能力。那么还有比如说意志力啊，你不能直接问说你这个人意志力是不是很强啊，这样也太直接了。你可以问的问题是这样，比如说你可以问说，哎，你过去在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挫折？你工作当中碰到的最大的失败是什么？碰到挫折和失败的时候，你是怎么应对的？你都做了什么事？啊，这些挫折和失败有没有让你丧失信心过？如果有，是什么情况？如果没有，你又做了什么？啊，我通过这样一些例子，我们就能够判断这个人的，就是面对困难、面对挫折时候的他的这种意志力，他的这种决心是不是很强大？啊，往往是说一个人可能经历过很多挫折，但是能够越战越勇啊，百折不挠。那么这样的一些例子和这样一些经历呢，也能帮助我们判断说这个人可能会有比较强的意志力。所以呢，当我们在判断潜力的时候啊，千万不要问一些很含糊的问题，或者问一些很抽象的问题，你就直接让他举一些例子啊，让他举例来说明他曾经有没有过需要用他的沟通能力去说服别人，他有没有过需要用他的意志能力去克服困难啊，战胜挫折的经历啊。他举的例子越多，然后举的细节越多，然后我们的判断就越准啊。所以呢，我举这些问题呢，是大家都可以在自己的这个选拔过程当中，通过问这些问题，通过问这些具体的例子来去判断一个人的潜力到底是高还是低啊。所以这也可以算是一个小的技巧。那么接下来我们应该按照什么样的一个科学的流程来选拔人才呢？那么作者同样啊，他也推荐了一个这个人才选拔流程的四步法啊，他用四个步骤来总结了一个流程。如果我们按照这四个步骤来做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很有效的来保证这个选拔结果的准确性啊。这四个步骤是什么呢？首先第一，就是你要在选拔前啊，要重视人才库的数量和质量啊，你要考虑一定数量的候选人。千万不要只考虑一到两个啊。那么作者的结论呢是说，大概三到四个候选人是一个比较适合的数量啊，太多太少呢都不太好。另一方面，他说这个人才库的质量很重要，我们要尽量呢从一个优秀的人才库当中去选人，人才库的水平一定要高啊，你这个平均水平越高，你选到优秀的人的成功率越高。所以呢，正是因为有这个原理啊，大家可能知道，就很多企业在招聘大学生的时候，他们会希望说这个人会看重说这个学生是不是从这种名牌大学或者名牌专业毕业。另外就是如果他们要招聘一些有工作经验的人啊，他会看重说这个人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大公司的背景啊。当然我们不是说名牌大学毕业或者是大公司的背景的这种人一定是优秀的人才，我们只是讲说有这种背景的人的话呢，那么你找到这个优秀人才成功率的概率比较高啊，所以这是一个概率问题，并不是那么绝对啊。所以呢，这个人才库的数量和质量很重要，一定要关注啊，这是选拔前的准备工作。那么第二步，就是我们选拔的时候啊，要使用一个叫测评清单啊，这样呢让我们的人才选拔叫有法可依啊。测评清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选拔的时候啊，你应该列出一个你理想的人才应该具备的一个能力清单。这个清单一定要简短啊，不要太长，比如说大概五到六项就可以了，最多不要超过十项。那么你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比如说这个人的智商啊、价值观，然后潜力啊，就刚才我们所说潜力要具备的五个指标 啊，包括这个人的情商，比如说这个人的灵活性啊，承受压力的能力啊，诸如此类的。那么这里作者特别提醒啊，就是我们在考虑这个能力清单的时候呢，有三个因素特别重要，它们分别是智商、价值观和潜力啊。为什么这三个因素很重要呢？就是你必须要重点去考察呢，因为这三个因素啊，作者觉得这基本上是先天形成的，后天很难去改变，或者说是很难发生太大改变的东西。所以我们在选拔人的时候，在和面试者就求职者交谈的时候呢，一定要重点考察这三项啊，就是智商、价值观和潜力。所以当你手上有这么一个测评清单啊，你知道了说你要找的人应该具备1、2、3、4哪些能力的时候，你再去做选拔的时候，你就比较心中有数啊，你就不会经常问出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啊，你的问题会更有针对性。这样的话呢，也非常有助于你找到优秀的人才。这是第二步。那么第三步呢，作者讲就是你要建立一支受过良好训练的这个面试官团队，而不是让单独的一个人去这个选人啊。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每个人的单独的这个选人的成功率其实是并不高的，对吧？切克威尔奇也不过才 80% 啊，我们一个普通人你可能能做到一半可能就不错了。所以你要有一个团队啊来去把关。同时呢，你要保证这个团队当中的每一个面试官他都经受过专业的良好的这个面试技巧培训啊，这样他们才能够有效的降低这个面试的失误率啊，才能够保证说他能够找到优秀的人才啊。所以这是第三步，你要有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面试官团队。第四个步骤，选拔之后你要持续去评估面试官的成功率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比如说选拔完了啊，这个应聘者加入了公司，那么你要持续追踪这个人在这个工作当中的表现啊，你要把他工作当中表现跟他在面试的表现去做一个比较啊，这样你就知道说什么人是选对了，什么人是选错了啊，从而你就知道每一个面试官他这个人的，他作为面试官的一个选拔的成功率，对吧？我们根据持续评估之后知道了这个成功率，我们就可以对这个面试官团队进行优胜劣汰啊，那些成功率比较低的面试官可能以后就不要再参与这个人才选拔的过程了，而那些表现比较好的成功率比较高的面试官呢，他们才可以继续来参加这个公司的这个人才选拔的过程，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人才选拔的过程是科学的，是有效的啊，保证我们最后的成功率。所以呢，这就是四个步骤。那么大家可能不太好记啊，那么为了方便大家记忆呢，我发明了一个办法啊，就是我分别呢用一个英文单词来代表上面的四个步骤啊，很有意思啊。我们刚才讲第一个叫人才库嘛，所以我们就叫有一个库啊，就是人才库的意思。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要有测评清单啊，所以是一个 list， 要有一个清单。第三个步骤呢是要有一个好的面试官团队，那么我们就用这个 members， 就是团队成员啊，来代表第三个步骤。第四步骤呢要持续评估面试官的成功率，我们就用 measure， 就衡量来表示。那我们把这四个单词的这个首字母啊缩写就是 PLMM， 大家听到这个词是不是觉得挺熟悉的？这其实是一个网络用语啊，也叫做漂亮妹妹。那我的建议呢就是说，我们大家其实只要掌握了一个正确的人才选拔方法，按照这样一个四个步骤啊，这样一个科学的方法来去选拔人，那么你找人的过程就会像你这个谈恋爱的时候啊一样，能找到一位漂亮妹妹啊。那么你如果按照这科学的方法去做的话，你在面试过程当中你就能找到一个你心仪的你满意的人才啊，作为一个伯乐你就能找到自己心目当中的千里马啊。我举一个自己的例子啊，可能大家会更好理解一些。大概几年前呢，就是我所在的这个公司，我们曾经帮助一个国内很有名的家电企业去做过一个项目，是就一叫做海外这个营销总监的选拔这样一个项目。因为这个企业它要实施这个国际化战略，所以它需要选拔一批优秀的这个海外营销总监去海外拓展市场啊。那么这个项目我们是怎么做的呢？那这个项目其实我觉得这个流程呢就跟这里讲的这个四步法就很相似。那么首先第一步，我们呢首先要去制定了一个明确的选拔标准，因为这是一次内部选拔过程，所以呢我们和这家企业当时负责海外业务的领导人啊， 包括这个企业人力资源部的一些专家一些人员，我们进行了多次的这个深入讨论，我们最后呢制定了一系列明确的选拔标准，包括了人的动机啊、价值观、专业能力啊、包括发展潜力，这些维度都包括了啊。所以首先第一步我们就是经过讨论之后确定了一个测评清单，然后呢接下来这个培训过程啊，我们为了保证这个透明客观和公正，我们组织了一个三人的面试小组啊，所以这个面试官团队呢是由三个人组成的，其中一位呢是企业的高管，另外一位呢是这个企业的人力资源的人员，还有一位是外部专家啊。那么外部专家的作用呢就是为了保证这个过程的客观公正，因为外部专家是一个比较中立的角色。那么这三个人在这个选拔之前也都接受了专业的良好的这个面试技巧培训啊。那么通过这些方法就能够很好的保证了这个选拔结果的客观公正啊，从而提高了这个成功率，这是第二个步骤。第三个步骤呢就是我们选拔完之后当然也去做了评估，因为我们对每个面试官也会有对于对面试官的评估啊，去考察这个，因为这个过程同时我们也是帮助企业去识别一些这个表现特别优秀的面试官啊，这样这些人可以今后不断的去参与这个公司的人才选拔过程。同时呢我们选出这些候选人之后啊，我们根据这些人平时的工作情况，包括这个工作这个海外营销总监这个工作的需求，我们还安排了一系列后续培训，针对性的提高这些人从事这个海外营销工作的一些能力，包括比如说一些财务方面的培训啊，然后一些专业能力方面的培训啊，甚至包括一些这个文化方面的培训，让他们到国外去，可能有到不同的国家啊，这个非洲啊、美洲啊、欧洲，所以要去了解不同的当地文化，所以做了很多这个后续的文化培训。那么经过了这个过程，所以我们其实也基本上在遵循这个四步法，对吧？我们首先有一个明确的选拔标准，就是我们有一个清单啊，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建立了一个专门的面试官团队啊，而且是有外部专家引入的，保证了这个过程的客观公正。然后最后我们也去持续跟踪这个每一个面试官的表现，然后包括安排了后续的培训啊，去保证这些的能力能够去适应这个新岗位的要求。那么经过这一系列的过程，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就是说，其实人才选拔呢，它绝对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一定要思想上高度重视，然后呢你要有精心的计划和组织，同时你在执行的时候然后要非常的认真啊，只有当你把这一系列步骤都做到了啊，然后按照这样一个四步法这样一个科学的流程去做，那么你才能够把人选对，然后把事情做好。那么基本上呢这本书的主要的内容呢就是这些啊。当然了，这本书讲的内容其实除了刚才我们所说这些内容之外，它也讲了一些比如说如何去培养团队啊，如何让新人尽快的去融入一个团队，包括呢如何建立一个爱的企业文化，包括一些家族企业如何传承啊，当然这些内容也很精彩，但是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在这里去展开去讲了。我是建议大家呢可以在之后利用自己的时间去深入的去阅读这本书啊，能够帮助你掌握到更多其他的一些精彩内容。那我们今天关于这本书的介绍呢就到这里。大家如果对这方面的内容感兴趣，比如说大家可能对人力资源管理啊人的培训啊，包括这个领导力发展方面的话题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樊登读书会联系我，我也非常高兴和大家来分享来讨论啊。那么今天的介绍呢就到这里，欢迎加入樊登读书会，让我们一起一年读50本书。 Keep learning， 好，再见。